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航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发布了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西到西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0到1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到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气温1到14度。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方热线，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马上就要到12月份了啊，很多的人可能都知道，到12月份的话呢，需要进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确认。那我们在进行2026年度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出现哪些错误的填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父母呢，可能会知道，三岁以下的话呢，婴幼儿有一个照护的专项附加扣除。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比方说家里就这一个小宝宝啊，同一个婴幼儿，但是父母在填报咱们这个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时候，哎，双方填报的比例，就扣除的比例合计超过了100%啊。就是也许爸爸也把这个孩子的信息填在了自己的扣除里，哎，妈妈也填在了自己的扣除里，那这个呢它加起来就超过了100%，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父母是可以选择由一方按照扣除的标准的100%来扣除，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来扣除。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具体的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是不可以发生变更的，也就是说你今年年底的时候填报2026年的相关的扣除信息的时候，你选择了比方说由父亲来承担三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话，那在2026年度当中你是不可以再发生变更了，不能说最后你又选了一个由妈妈来承担，或者说双方按照50%来承担，这个就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变更。纳税人如果说照护的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的话，他的扣除的标准呢是每个婴幼儿每个月2000块钱的标准 定额来进行扣除的。刚才说的是三岁以下的啊，婴幼儿的这个照护的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呢就是孩子上学的这种啊，类似于他会有子女的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家里同一个孩子，双方父母在填报的这个时候，填报的比例超过了100%啊，这个呢也是刚才跟我们说到的一样，就是可以选择一方按照扣除标准的100%来扣除，也可以选择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来进行扣除。还有一种情形，打个比方啊，家里过去的时候呢是有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现在大学毕业了，这个已经工作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涉及到子女他在毕业之后不会再接受全日制的学历教育，但是你在填报个税的这个扣除项的时候，你没有录入就是子女教育的终止的时间，而在继续来享受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个呢也是错误的啊。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要涉及到你的子女接受的是全日制的学历教育，你是从入学的这个月，然后一直到你全日制的学历教育结束的这个月，在这个期间，比方说4年的大学时间哈，如果上大专可能是3年的时间，哎，在这个期间你是可以享受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的，但是等到你的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了之后，就不能够再继续享受了。有一些家长呢，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孩子呢，本科啊已经读完了，但是这个研究生呢，读的是一个在职的研究生，就一边上班一边上的这种。他就不属于全日制的学历教育，所以说同样也就没有办法享受子女教育专项的附加扣除。说完了孩子啊，我们再来说说老人。老人的话呢，有些家庭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赡养的是年满60周岁的父母，但是呢你还有兄弟姊妹，也就是说这个赡养人呢他不是独生子女，但是在这个填报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按照独生子女来填报的，或者说同一个老人名下，他的扣除的金额总额超过了3000块钱。这个呢就是比方说你有3个兄弟姊妹啊，本来呢是可以均摊的，就是一个人按照1000块钱的比例来扣除，但是也许呢有一个人填了2000，哎，剩下的2个人都填了1000，那就超过了3000的标准也是不可以的。就是如果说纳税人哈是，就是他不是独生子女，有兄弟姊妹的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每个月扣除的标准是不能够超过1500块钱的，兄弟姊妹合计的话是不可以超过3000块钱。比方说你们家里有兄弟姊妹是2个人，那你可以均摊，就是每个人每个月扣除的标准不超过1500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方说在这个纳税年度当中过去的时候呢，你是跟自己的兄弟姊妹就是来分摊咱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赡养的扣除的，但是在这个纳税年度当中呢，哎，可能家里的另外一个兄弟姊妹可能去世了，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在第二年，就是你可以按照独生子女的3000块钱的标准来进行扣除。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欢迎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随时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啊，关于2026年度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大家在填报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刚才呢，和大家提到的就是针对着子女方面啊，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另外呢，就涉及到老年人了，也就是父母方面。其实呢，如果说是纳税人，他要赡养就是年满60周岁的父母，或者说子女都已经去世的年满60周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话，他是可以填报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说属于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他是不符合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条件的。另外，配偶的父母也不符合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条件。因为这个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条件，它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在60周岁以上。可能有的家庭呢，就是打个比方啊，自己的父母他没有到60周岁，但是岳父和岳母哎，或者公公婆婆哎，他已经满了60周岁了。于是呢，这个我们在填的时候，有些人啊就可能把比方说岳父岳母啊，或者说公公婆婆给填上了。那这个呢是不符合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条件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哎，他的父母可能年纪只有50多岁啊，他没有满60周岁。哎，他觉得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填上我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这种信息啊。但是这个呢也是不符合规定的。如果说您父母还健在的情况下，这个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就不符合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条件。刚才呢说到的是老人跟孩子啊，再来说说自己。自己的话呢，其实涉及到扣税比较多的话呢，首先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就是房子，再一个方面呢就是大病，还有呢可能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培训啊，或者说职业技能教育啊，或者说一些职称教育啊等等。这个它有一个叫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它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因为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就大家在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比方说他取得了一些不是在政策范围当中的证书，这个就不符合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那有的人可能就问了，那我怎么知道哎，就是我取得的这个证书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扣除的条件呢？这个呢您可以通过小程序，叫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搜索一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来进行查询。就是证书当中列明的批准日期就都在享受扣除的纳税年度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啊，其实它是有规定的。如果是因为它现在涉及到的就是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实际上指的是你在中国境内接受的学历教育或者说学位教育，它的继续教育的支出，或者说你接受一些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的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的继续教育，它都可以享受。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国外哎接受的学历继续教育，取得的是国外颁发的这个技能证书，那是不可以来进行享受的。 再来说一说个人的扣税当中呢，还有一点就是大病的医疗可扣除。大家都知道，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啊，如果说你发生了和基本医保相关的一些医药费用的支出，但是你在扣除了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负担的这个部分还比较高，比方说已经超过了15000块钱，那你可以在8万块钱的限额内据实来进行扣除。如果说是你的配偶或者说未成年子女发生的类似的医药的费用，也按照规定可以分别来计算扣除额。我们再来说说房子啊，房子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会更多一些。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也和大家提到过，就是关于购买首套住房之后，那相应的就是享受扣除的话，应该如何来进行填报。但实际上在，实际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大家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比方说，你自己单独购买的，或者说你们两口子啊共同购买的这个房屋发生的首套住房的贷款利息的支出，你们双方就得商量一下。你可以选择由其中的一方按照扣除标准的100%来进行扣除，另外一方不扣除，也可以就是按照50%来进行扣除。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大家想享受这个住房贷款利息的专项附加扣除，它必须是，就是它只能，或者说它只能够是享受一次首套住房的贷款的利息扣除。过去的时候呢，你可能申报过一次，那你的系统当中啊就会显示你有过这样的扣除住房贷款利息的记录，那其他的这个房子你就不可以再来进行享受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也提到过哈，比方说我买了这个房子了，那我使用了这个住房贷款利息的专项附加扣除，哎，但是呢，我实际上这个房子买了之后，我可能不能马上搬进去入住啊，我还得再租一段房子，因为我房子要装修，或者说要把这个味道散一散啊，那我两口子一个人填报了住房贷款利息的专项附加扣除，另外一个人填了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个是不可以的，它不可以同时来进行享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在昨天的时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启用铁骑流动抓拍交通违法行为的公告。那涉及到了今后的话呢，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会启用警用铁骑摩托车车载流动交通违法取证抓拍设备，对连云港市市区范围当中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来进行抓拍取证。那取证设备呢，会对三类交通违法行为来进行抓拍取证。第一类大家很好理解啊，就是违停嘛，就是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另外呢，就涉及到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比方说你闯了个禁区啊，就这种也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第三种就是机动车违规使用专用车道，比方说你占用 BRT 车道行驶啊，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那公告五天之后就正式开始来进行启用啊，在这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大家要理解，就现在要启用的叫警用铁骑摩托车车载流动交通违法取证抓拍设备，不是我们正常想象的那样啊。就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车辆在违停了之后，我可能会看到有铁骑的这个民警到达现场之后，他把他的摩托车停下来，然后他挨个挨个的哎各个车子来拍一圈，拍过了之后给你留个小条啊。那这个公告实际上涉及到的就是他这个警用铁骑摩托车上会设置一个车载的流动交通违法的取证抓拍的设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是有一个抓拍的机器啊，对三类交通违法行为会随时来进行抓拍。一个是违停，一个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再一个就是违规使用专用车道。所以说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过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车子经常违停在这个地方，从来没被拍过，因为这地方没有监控摄像头啊，但是今后可就不一定了。而且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从本周一也就是11月的17号开始，交通违法随手拍的警民联动窗口已经正式的上线我的连云港的 APP 了。大家直接打开我的连云港的 APP， 然后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交警随手拍，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对相应的就是您发现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来进行抓拍。你可以拍照，然后前方、侧方、后方三个角度来拍摄照片，然后呢照片当中只要体现机动车的号牌、车型、颜色等相关的基本信息，包括了道路和周边的环境的信息、固定的参照物、能够显示机动车所在位置的显著的地理标志就可以了。照片拍摄完成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上传。那公安交管部门在受理了交通违法举报之后，经过核实确实符合拍摄要求，并且能够录入到交通违法系统的，那举报人就可以按照规定来获得相应的奖励，他会给你积分的奖励，当然这个积分的奖励也是有用的啊，他可以兑换港城停车券用来支付停车费，而且这个停车券从兑换之日起一年内都是有效的。另外从本周一也就是11月的17号随手拍正式上线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还会针对市区112条违停的严管街，在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间段开通违停举报的功能。除了这个连云港交警的随手拍除了可以提供比方说违法行为的举报之外，其实它还有很多服务的功能， 比方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和小程序来提供交通安全设施故障的申报、车驾管业务的咨询、投诉申诉以及交通组织的优化建议。就大家可以发现啊，一个方面，全民他都加入到了对交通违法行为举报的这个行列当中，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五天以后了，咱们市区当中有一些车辆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将会启用警用的铁骑摩托车车载的流动交通违法取证抓拍设备来进行抓拍。大家在开车在路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共同维护我们的道路交通秩序。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生活和工作当中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您进行反馈。来和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是跟工资有关的，尤其是涉及到技能人才的工资。由此可见啊，就是掌握一门好的技能是多么的重要。最近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就发布了一个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指引，它主要涉及到了几个方面，其实呢就是根据重要的程度啊，对不同的工资设置了不同的分类。第一呢，就是区域行业企业，它可以结合技能人才所从事岗位的工作的内容、职责任务以及岗位所需技能的复杂性、稀缺性、人力资本的积累，把这个岗位啊，它按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的程度来进行分类啊，比方说最重要的、一般重要的啊，那就是不太重要的等等这样的程度来进行分类，采用月最低技能津贴这样的形式的，要确保技能人才在提供正常的劳动的工资水平，在剔除了技能津贴之后，不能够低于本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当然了，在确定每一个岗位类别当中包含的岗位啊，或者说职业工种的时候，它其实要综合的考虑很多的因素啊，比方说这个工作它的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它的风险责任， 另外在市场上的招工的难度等等，这些他适当的调整一下岗位或者职业工种所在的岗位的类别。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序列了啊，职业技能的等级序列，可以按照就是从小到大的话，可以按照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这样的新八级工来设置职业技能等级的序列，也可以在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当中再来进行划分相应的层次。这个技术高级职称的这个人啊，可能工资就会高一点啊。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的最低工资一般不低于所在区域行业企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低位数。另外技能人才的最低工资呢，要根据本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以及生产经营的形势等变化的情况及时的来进行调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呢大家如果说关注的话呢，就会发现其实呢也有一些人特别的不自觉啊，喝了酒之后呢，他们可能仍然会有开车上路的情况。这个呢，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人他存有侥幸的心理，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不以为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他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或者说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危险。比方说啊，有人都知道喝了酒之后肯定不能开汽车，哎，但是我开的是摩托车，我喝点酒啊骑摩托车它就不属于酒驾。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两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或者说是轻便摩托车，它仍然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酒后呢驾驶摩托车肯定也属于酒驾，同样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尤其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些小的啊，我们有些人所谓的电动的三轮车，其实呢你不要看它是通过电力来驱动的，但实际上它的车辆的后方挂的还是一个摩托车的号牌，一般是挂一个黄色的啊摩托车的号牌，它仍然属于机动车。就你不要看它是通过电，也就是你天天充电的这个，但是它仍然属于机动车。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他会平常的时候啊，白天他可能会骑这样的车子去接送自己家的孙子孙女儿去上学啊，但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自己骑着这个车出门，就跟老朋友聚一聚啊，喝了点酒，他会想当然的认为自己这个就是个电动车，是属于非机动车，这个骑着没关系，但实际上您这是属于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喝了酒之后这个车子也是不能够开的。还有的人呢发生酒驾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他自视自己酒量特别高，平时能喝二斤，我今天晚上就喝了两瓶啤酒，一点事儿没有，脑子特别的清楚。 但实际上也不是的，因为酒驾它的认定标准跟你的酒量的大小，或者说跟你自己认为的你有事儿没事儿，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有查酒驾的行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先吹啊，吹这个呼吸式的酒精测试仪。如果说有一些人不吹，或者说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那就会抽血。抽血的话，就是看一下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有些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人平时白酒喝两斤没问题的这种，可能他自以为啊自己喝了两瓶啤酒啊，也非常的清醒啊，但实际上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也有可能会达到酒驾的标准。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比方说我喝了酒之后，我自己啊没开车回家，我找了代驾，这的确是个好事儿。然后代驾呢把我的车子也给我停好了，但是呢在代驾离开之后，我又觉得他给我停的这个位置我不是特别的满意，或者第二天早上我要早走，我需要换一个地方来停我的这个车子，我就把车挪了一下，可能我挪的距离很短啊，大概只有3-5米10米左右，他就觉得这不属于酒驾。实际上汽车只要发动了并且发生了位移的情况下，就是不管你开得快开得慢开的距离长开的距离短，你都属于驾驶行为，同样也是不允许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担心啊，担心自己因为酒驾会被抓，于是他在喝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备了一瓶矿泉水，他拼命的来喝水啊，希望通过喝水来稀释酒精当中的含量。或者呢你会发现啊，有些人在路面查酒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发现了，他就主动要求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喝两口水或者吃点口香糖啊，赶紧把我的这个浓度降下来，我就不属于酒驾了。其实呢所谓的喝水也罢吃口香糖也罢，它仅仅是让你口腔里或者嘴巴里的这个酒精含量降下来，这个没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说用的是呼气式的那个酒精测试仪，它的检测结果是来自于肺部，抽血的话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来自于血液当中的，所以跟你的口腔啊没有多少关系。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在喝酒之前吃一点醒酒药，就是他可以保证他一直比较清醒啊，喝的比较多也比较清醒。而且另外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个醒酒药啊是个全能药，我喝了醒酒药之后我这个酒精也测不出来了，这个不是的。所谓的醒酒药更多的它是减少，通过你吃这个醒酒药之后，它是减少了酒精对你肝脏的这个损伤，实际上它并不能够分解酒精或者说减少酒精的含量。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啊车上会自备一个东西，这个他在网上买的，就是有一些网购的所谓的酒精测试仪啊，他上车以前啊先把它拿出来自己先给自己先测一下，觉得没事儿，我这没达到这个80的这个标准啊，于是很理所当然的开车上路了。结果呢等到了这个吹气的时候，发现为什么这个吹出来的数跟我自己测的数不一致啊。这个因为酒精的测试仪它是一个初步的检测，如果说对这个有疑义的情况下，还需要抽血来进行检测。另外呢网购的这个测试仪它不一定能够作为法律的依据，因为正常我们使用的测试仪呢定期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检测，但是你网购的这个测试仪呢就不会有这种啊，所以说大家也千万 不要相信了网上所谓的这个网购的测试仪能够保证你不被查到酒驾啊，也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承诺。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和工作当中啊，您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要反映一下，或者说呢，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呢，有市民咨询到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是 B2 的驾驶证被扣了分，那能不能在期满换证之前就参加审验学习啊？这个呢，需要在您驾驶证有效期满之前的90日之内先申请审验教育，然后再申请换证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呢大家啊，像一些大车的驾驶证，就像说 A 类 B 类的这种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啊，如果说有记分记录的话，这个都需要涉及到审验学习的。另外呢，这儿有市民咨询，他是外地的驾驶证审验过期一年了，可以在本地来参加学习吗？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它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扣分不多，只扣了1到8分，就没超过9分的情况下，其实你在哪儿都无所谓，因为你主要是通过手机来进行学习的。你可以登录交管的12123的 APP， 然后线上他会给你看视频，看过视频之后你正常的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这个手机上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就超过了9分，就9分、10分、11分，这几种类型的话，它是可以通过交管的12123，就是预约现场来进行学习，这个是需要线下来进行学习的。超过12分的话呢，如果一个积分周期当中积满12分超过的话，就涉及到注销的问题了，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啊。就是第一，首先要明确你是外地的驾驶证，但是你审验的话可以在本地来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1到8分你可以手机上学，9到11分你可以在手机上预约，然后再参加线下的学习。那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的驾驶证呢需要审验学习，说他在手机上已经学够了3个小时了，为什么显示审验没通过？这个你可以查一下，登录交管的12123之后呢，首页上有一个更多，点击进去之后呢，你使劲往下拉啊，它有一个网办进度，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有一个审验教育的流水信息，如果说显示还没有办结的情况下，你可以手动点击提交审验就可以了。但首先你得保证啊，自己的确是学满了 3个小时才可以。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儿有市民咨询到关于驾驶证学习方面的问题，他说一开始报了一个 C1 的驾驶证，但是后来发现 C1 的驾驶证学起来比 C2 的驾驶证要难学啊。他说能不能换成 C2 的驾驶证的学习，这个如果说你是初次申领的情况下，或者说你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情况下，你申请变更的话是可以变更为原来就是申请的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证的。简单来讲啊，因为像您的话，您是第一次就初学，一开始报的 C1， 大家都知道 C1 呢是手动挡的驾驶证，但现在很多的人在学习的时候呢，他会直接报 C2， 就是自动挡的驾驶证，因为他在考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因为他本身也要少考一项嘛，相对来说呢就稍微的简单一点啊。有些人可能 C1 学着学着之后发现学起来有难度，像您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就是学到中间啊，是可以申请变更 C2 的准驾车型的。还是跟驾驶证考试有关的，这儿有市民咨询说，考试预约最多不能够超过5次，但是如果说是预约失败的这种，会不会也计入到考试的次数当中？这个你不需要担心，这个不会的。考试预约失败的这种情形是不会计入到你考试次数当中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你科目一考试通过了之后，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路考的这一部分，它预约考试的次数是不能够超过5次的。如果说你第5次考试仍然不合格的情况下，你前面就是科目一的考试就作废掉了，你就得重新再来进行考试。但是呢，有的时候啊，现在这种天气，现在这种时间呢，应该还好，因为很多在外面上大学的孩子啊还没有放假回来，所以说考试呢不是特别的难预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说如果就是你在预约的过程当中显示你预约失败了，这个你不需要担心，然后直接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再预约就可以了。这有市民咨询说，车子可以提前年检吗？当然可以啊，车辆在检验有效期满之前的3个月以内 都可以直接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也就是说最多你可以提前3个月的时间来办理车辆的年审的业务。这位朋友接着问了，说外地可以审吗？本地的车子可以的，但是有几种车型是不可以的，除了大型载客汽车，就大客车还有校车以外，其他的车子都可以在你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来申请检验合格标志。一般像校车啊，它正常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室内在使用，基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型的载客汽车，有大客车这种，它是要在你的登记地来进行审验的，其他都可以在异地来进行审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再次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